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前程派，我是小玉，
我是派。今天是1月24号晚上10点。
今天我们要聊的题目是
年年都能用的，
年年用的都能用的，
年年都能用的
年度理财规划。
对，
好，其实这一集本来是要录在投资规划前面讲的，只是因为最近我跟派都太忙了，我们一直没有时间讲话。嘿，好久不见。
嗨，大家好。
对，我们好久，最近在忙什么？为什么都不见了？
新年快乐。最近在忙案子，自己接了很多设计案，所以比较忙一点。
嗯，昨天就很久没跟你讲到话了。
想我吗？
想。好，说到这个理财规划，就是在投资规划的时候，我跟九太红讲说，也跟大家讲说，就是做投资规划前，你一定要先做好理财规划。对，那我现在在做，跟大家分享如何做简单的理财规划前，还是要跟大家讲说，你的人生规划一定要做好。对，就是没有人，任何人能帮你决定说你未来要干嘛，或是想要变成怎么样的人，或想要变成怎么样的生活，我也没有办法。对，理专也没有办法。
你一开始其实问我说，你就是希望自己之后要过怎样的生活，或者是你想要变什么样的人，我有点紧张。
你说交往前吗？
没有啊，不，我忘记你什么时候问过我了，但是我记得你问过我不止一次。
嗯，因为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问题会有点压力
啊。不过我个人觉得啦，可能跟这个主题没有关。就我觉得人生来到这世界上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自己未来要干嘛，或是、那个、也不是说成为自己怎么样的人这样。
最近我们不是去看那个《灵魂急转弯》
哦，还不错啊，
好看呢。
对啊，对啊，
那个是一个就是很喜欢音乐的一个男生的故事，然后他跟一个很厌世的灵魂。
嗯，
然后交织出一个火花。
嗯，可是你讲这个跟我刚刚提到有什么关系？
你刚刚说人生在世啊？
哦，他那部的宗旨是在讲过程最重要吧？
不是，他在讲说你的火花不是你来到人生的目的，而是你活着的热情。
哦，真不愧是看两次的人。
对，我跟小玉看一次，然后跟我妈妈又再去看一次。
好了，不错。
我看两次都有点流泪。
我当天看有点累，所以我没有什么感触。但我觉得是好电影，就对了。
你就会觉得说，哇，生活，对，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
对啊，我觉得人来到这世界上最重要就是找到自己热情，然后知道自己要干嘛。对，所以如果还没找到的，真的是这个才是比什么理财投资更重要的事。对，所以我就先假设大家都知道这样。
因为里面的那个22号那个，他就是一直在找他的火花。
他就是扮演的需要找到火花那个人的角色。
对，但是他以为那个是一个目的，但其实不是，他就只是一个热情而已。
一个过程，他就是
他想活着的。
对对对，就是他的过程
。反正我觉得很好看，但是我觉得我刚前面讲很烂，大家可以去看，我觉得很棒。
好，就是
理财
关于理财规划嘛，就是大家先想好要干嘛。对，
年度的。
那我觉得就可以，像我个人的话，就会我其实从20岁的时候就没有18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干嘛。对，然后
那你很幸运。
我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嘛，真的很多，而且我人生那时候有很多低谷，比如说休学啊，然后泡夜店啊，干嘛，然后我差点走歪。
泡夜店，你说低谷啊？
你知道每天泡夜店喝酒是烂醉那种，是很累很辛苦的，可那时候就是人生很迷惘。对，然后我还差点走歪，就是要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然后我没听到什么奇怪的事情，我想听走歪。
改天再跟你分享，
拜托啦。
改天
怎么？
那我们时间不够啦。
好啦，
我改天再跟你讲。好。
嗯，然后呢？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跟自己讲说，我30岁的时候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其实我有时候 Facebook 不是会回顾你说你几年前做了什么事，
对，
然后或是你拍了什么动态，然后我有时候看到我以前从大一大二在讲的话，我就发现我其实现在过的生活真的是那时候我期许自己的，甚至更好，
可是方向有在路上，就
对，有在路上，对对。但我现在还没30岁啊，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幸的话，你应该先想好你10年后你要变成怎么样的人，然后过怎么样的生活，这蛮重要。然后再来就是5年3年，想好5年后你要变怎样，3年后你要变怎样，然后再回想到1年，那1年就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这样。
嗯，然后再回推我们的理财规划。
对，因为我们的所有理财规划，理财跟投资不一样，投资就是要赚钱啊，简单来讲就是要有钱啊，或是你要有一些赚钱目标。对，但是理财不一样，理财其实做的所有活动啊，都跟你的人生有关系，跟你的人生想要变成怎么样的人，跟过怎么样的生活有关系。
嗯，
对，所以那个我不能帮你决定，那个你要自己决定。
然后前两天的时候小玉有帮我整理了一个表。
哦对，就是这也是欠大家很久，对，那是因为实在太忙。对，然后就是我从十八岁到现在一直有自己的试算表，在处理我自己的资产负债和每个月的现金流，每年的现金流，然后去计算一些我的目标，整理我的目标去让我去达成这样。那我年底的时候有简化成一个更精简的版本，然后我有 share 给派让他用，我也指导他说今年要怎么好好的做理财这件事。当然去年就开始了，但今年我会更严谨的去监督他，让他把这东西变成一个自己的习惯。对，然后我会请他去教韭菜猴，然后我让韭菜猴去 open 给大家，分享给大家这样。
对，大家之后如果使用的时候可以再跟我们分享。
对对对对，好。
那那个表很厉害，它可以弄成一些圆饼图啊，然后还有那个……
啊，那没有很厉害，那简单。
对我来说嘛，
好，
有必要？
没有，我
一定想说你这笨蛋，圆饼图有什么好厉害的？
好好，我讲什么话被打断？
好了，你的年度规划
不是我的。好，刚刚提到了，就是。如果你想把这件事简单一点的话，至少问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三年后你想要变成怎么样的人，过怎么样的生活？我问你好了，三年后你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
三年后可能我希望自己可以靠接案为生吧，做自己喜欢做的案子，然后不要。其实我现在工作也没有不好，但就是去上班嘛，可能赚的钱比较局限一点，然后做的事情也没办法完全自己去选。那希望三年后自己可以靠自己的专业，然后选自己喜欢的案子，然后可以活下去这样。
嗯，这是个比较工作性质的生活吧。
对。
然后你有没有什么非这工作性质的生活？
非工作，我好像都在工作。
兴趣啊，这样很好。我说你可以培养什么新的兴趣或什么？
新的兴趣哦，我现在比较想要培养运动的习惯。对，然后画画，反正一直都有在画，希望可以画画的时间可以再多一点。
就是、
对，现在毕竟工作
真的为了自己的兴趣做，而不是为了钱。
对，画画，希望可以让它比例再高一点，然后运动的比例也高一点。
嗯，那我是你的话，我就会想，假设三年后我的生活形态要长成这样，对我需要一年我会花多少钱？我说消开销。对，那比如说我去年把协助你嘛，去计算每个月花多少钱的现金流，那个表上有会告诉你这件事。
对
对，那你自己稍微评估一下，你一年会花多少钱？
一年，我觉得现在应该大概30到40，
差不多吧。我记得刚才看的是差不多这样。那我们就先抓个40好了。
嗯，
对，这40大概包含就是房租啊，那可能那时候是房贷，可能，然后你的食衣住行娱乐，对，都包进去，然后保险费，然后什么东西都加进去，这样子，大概40。
嗯，
其实40就是过一个你可以活下去而已了。还应该没有过，没办法过到富裕这样子。
对，
嗯，好，那你就会想说，40的话，你一年要花40的话，对，你要怎么让你自己能在不工作的状况下赚到这个40万？
就是靠接案的部分。
对，那接案的话，就是接案，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接案这种东西其实算是一个主动收入。那主动收入大致上分为两种，好，第一个就是你当雇员的主动收入。
就是正职，
是正职。你当员工，你是帮别人赚钱，然后别人固定领薪水给你。好，我就当做主动收入一好了。
嗯，
然后第二主动收入二，其实是你当一个顾问的角色。那个顾问有点像是派他讲的，他是去接案，他自己可以选择要接或不接，他自己可以争取更多接案。
对，
还没到老板，因为老板是你要有个公司有个企业，然后你要雇员，他可能就是以自己为单位的一个顾问的角色。好，这也是主动收入。
嗯，
对。好，那你的理想的规划是三年后你不要主动收入一，
对，
就是你不要去成为别人的雇员，
对，
好，所以你就要成为自己的顾问嘛，然后接案嘛，
嗯，
好，那你就要去评算说你要怎么一年赚到40万，
现在好难的感觉哦，
嗯，一年赚到40万等于说你平均一个月要赚到4万块接案，
3万多，
哦，对，是算4万好比较安全，
好好，
因为你可能不会这么稳定。
嗯，
对，你就要看你需要几个案子嘛。
嗯，
对对，就是这样评估，这样。嗯，好，那这件事情呢，你就拉回到今年的话，你就要想着说，你现在你有主动收入就是你还有正职的状况下，你能不能让你的接案的收入慢慢的增多，然后去 catch 到那个数字，这样。
要想办法，案源的部分。
对，要想办法。好，那 我假设你就做这件事情，那你会发现我刚刚说一个月要40000块。
嗯，
好，你就要想办法在你的理财规划上面说，一个月除了你主动收入以外，你要增加40000块。
哇，如
果基本上是超难。
对啊，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没有两倍的时间啊。
好，所以才会有个选项嘛，就是有人会跟你讲你要有被动收入，对吧？
嗯，被动收入这个词，
对，我很讨厌，但是因为要区分，我现在讲的是就是被动收入。
嗯，
那被动收入有很多种，那被动收入有可能是你创业当老板，你有稳定的现金流，企业稳定的现金流，那这比较难一点。然后第二种可能是你在 YouTube 上有一些频道，有个人品牌，你有广告收益，也是一个现金流。然后可能你有出书，然后你有出版一些东西，有版税，版权的那个费用。然后再来可能就是你投资理财，投资是最快的。好，让你可能会有一个你不用去工作，然后就有收入的一个现金流这样。好，你稍微分享一下你最近开始投资的心得。
哦，对，最近今年其实去年年底开始，就是我有接受小月的建议，把我一些资金就是投入到美股的市场，然后自己选一些可能是他推荐或者是我自己本来就有在关注的牌子的，
嗯，
对，
品牌，
像我自己就都在用 Apple 的东西嘛，然后我就有丢进去一些钱，
嗯，
那因为那个比例不是占我就是资本总资产，我们那些钱不是就是没有占我总资产太多，所以我就放进去就在那边等嘛，反正它涨或跌我都觉得还好，但现在是稳定慢慢的这样起起落落的在成长，
嗯，所以还是有在还是成长的嘛。
对对对，因为我不是做短线的，像古来说在那边短进短出，在那边抽插，我觉得听他讲话真的很好笑哎、欸，
嗯，
对，然后反正就是我就是放着，然后晚上的时候可能开，晚上大概九点半、十点半，今
天
是
十点
半，
冬天
对，十点半的时候打开看一下，然后盘前的时候就先看一下，然后开的时候就看一下，然后早上起床再来看一下它好不好，然后就会蛮稳定的在成长啊，现在是蛮有成就感的，因为我就丢进去其实我没干嘛哎、欸。我也没有在那边卖来卖去，没有，
嗯，
我就放着，
很好很好，可能是因为你身边有比较懂这个活动的人，
对，那是因为有你我才比较有安全感，
对，所以可是你其实在做对几件两件事情做对了，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投资的东西是你本身就在用的，你了解这个品牌，
对，
你至少确保 Apple 是一家不错的公司，你是打从心里认为吧，
对啊，
对，好，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刚说你没有不会短进短出，你是个长期持有的资产，对，其实你做对这两件事情是我建议一般的人就是会这两件事就好了，
嗯，
对，你就是投资一些你真的了解他到底在干嘛的东西，然后跟你长期持有其实就可以为你带来不错的被动收入了，
然后那个不要占你的总资产太多，不然你会很担心，
这是要看状况，以你的 case 来�讲，我那时候建议你不要超过30%，你自己嘛，
嗯，
好，第一个是因为你是刚开始进去，
对，
你是拿着30%的钱去学的，
对，
就是你在你还没学习这整套活动之前你不要太多的钱，所以我说30%，
嗯，
好，再加上你自己有现金的需求，
嗯，
你可能家里
有一些状况，
有些状况
可能
紧急的需求，
对
对，所以你不要把太多的钱放到一些危险的地方、
嗯、
会很麻烦，
嗯，
对，那这个东西你到底该拿多少钱在学习的时候，好，我认为我们这种我就是刚出社会到可能30岁甚至到35岁，对，我认为你可能60%的资金，好，甚至到70-80%的资金，然后投入到资本市场去都是很正常的，当然一开始你可能从30%-40%开始，好，当然你就慢慢进步嘛，慢慢学习嘛，然后越来越多、
哦、
但是你不要拿超过80%的资金到资本市场里面，然后我指资本市场简单来讲就股票市场，简单来讲，
嗯，
当然除了股票以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投资，但就是你不要超过80%，
嗯，
好，而且当然假设你无牵无挂，你没有什么负债啊，你
没有
什么紧急需求、
啊、
对，没有小孩，没有紧急需求哦、啊，我就说年轻人哦，35岁以下你都没有，好，我觉得大概80%，最多不要超过80%，那从30%-40%开始 OK 这样。
那如果我们养猫咪算有钱有挂吗？
它这么好养
哪有，宠物的那个医药费很贵，
我就从养你身上的钱拨给他，
哎、欸，你
你就以后就没有火锅吃了，你就买饲料给他吃，买罐
罐
给他吃，
罐罐给他，我可以啊，我不吃火锅我可以啊，你不行。
总而言之，你目前刚开始接触投资3个月，你觉得怎么样？心情感觉
蛮就是蛮有趣的，就是睡个觉，虽然 就是每个晚上可能就多赚个几百块台币，可是就是慢慢这样一天一天睡个觉睡个觉，
总比没有好吧？
对对对，他就真的有在成长，而且我现在才你说几个
三个
月嘛，
对，
我就有
啊，你不用讲数字，大概就好了，就是有在成长，
啊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有万欸，我觉得很厉害欸。
当然当然我还是跟你说了，就是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大底的时候。
对
对，不过大底的时候我会在你旁边，所以你也不用怕。
为什么就跌了，你在我旁边它还是跌了？
没有没有，我会告诉你用怎么样心态去面对。
哦，对，心态的部分。
对对，因为我跟你讲，正常人你现在都在涨都没有感觉了。对，但是难是难在就是遇到一些你不确定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应对。那这时候就是你新手有没有在进步的最好的磨练的时候。
嗯，
好，总而言之你目前会觉得这个活动还不错吧？
对，大致上、嗯、
不过我还有觉得有个更棒的想法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什么？
就我常跟你聊的，你因为这个，你因为做投资这件事，然后你又做了什么，然后你得到了什么？
我又做了什么？
对啊，
眼界。
对，就是你可能可以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我现在看新闻会，以前看新闻都是看台湾，然后之后开始慢慢看国际新闻，现在开始看商业新闻了。
嗯，还有你看的角度，你思考的东西会不一样，
思考的角度
多多少少会一点，
多多嗯，我觉得改变一些些，但是还没有到就是真的差异非常的大。
嗯，没关系，反正你有发现你改变了一些想法，或是看事情的角度。
对
对，我觉得做投资这件事本质上就是一个商业活动。那如果大家去接触的时候，会开始看事情的角度会变，你会开始去想说这家公司做这件事情，他到底想商业模式是什么，他想卖的是什么，他能得到什么，如果我参与他，我能得到什么。好，这些东西都是能为你人生带来更多维度看事情的一个面向。那我觉得这个价值还蛮大的，你会觉得很有趣，觉得很好玩。
还是我需要培养的一块啦，目前还没有。
你就放轻松去看，然后当你开始赔钱开始赚钱，你就有感觉。比如说你最近听到 Apple Car 要出来，你第一个想到的是拿去跟特斯拉比。可是如果你本来没有在投资股票，你可能不会有这样想法，可能。
嗯，
对，我随便举个例子而已。或是你前天我不知道买 Mac 给你吗？
对，
就是今年可能会出的新的 Mac。 你当时第一个回我是什么？
我忘记了。
你说啊，我要买他股票。你说要买 Apple 股票、
哦、我说他出的话应该会涨。
对，因为你从你设计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他们设计的不错。
对啊，因为他那么久没有出了，然后他现在又出一个更好看，然后又要升级了，那大家一定都会狂买啊。
对啊，你看你觉得很棒吗？如果你没有买 Apple 股票，你可能不会讲这句话，你只会觉得说哇，它变得漂亮。
嗯，
对，那就是你看事情的维度变了，我觉得很有趣。这样
特斯拉的也是啊，之前只是觉得说哇，它就是一间
很厉害的公司，
对，车门我不会开，我之前被一个 Uber 司机羞辱、欸，不会开他的门，他这样子、嗯。
可是你现在会开始好奇说，他的创办人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跟想法在看待这整个世界？
对，
对对。
而且我其实那时候买到特斯拉，我只有买了一股，那是不小心买到的。我就设定一个值，然后就去睡觉了，就睡醒，哎，我就买了一股特斯拉，我原本不抱任何希望的、欸。那现在蛮多赚钱是因为他的。
好，那是运气啦，不过没关系，这是一个尝试，反正他也没多少钱。
对，
好，
反正大致上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今年的理财规划有跟去年比较不一样。
很好，这就是进步。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你现在知道就是收入分主动跟被动，那你也知道你三年后你想得到什么样的生活。
嗯，
好，我都先假设你一定会得到那样生活，我都不先假设那个太远或什么。那我们刚刚推稍微很 rough 的推回来，你一年就是要存到你的收入就是要50万，哎，40万嘛。
对
对啊，你40万就想嘛，你先从你的主动收入2开始想，你的那个主动收入2就是你的顾问的那个收入，就是你的接案的收入，就顾问收入嘛。
对，
好，你接案的收入，你想你一年拿到40万，对你来讲会不会太难？
如果我没有正职哦，
你觉得会太难吗？
如果没有正职的话，也许可以。
很紧绷吧？那你觉得如果没有正职的话，你多少钱你会觉得很平均值，也不会到很简单，平均值可以。
平均值，嗯，应该一开始，因为我没有真的全职接案过。如果真的一开始的话，也许30。
好，那就我们就单30吧。好，我都先随便用简单的估算法帮你估30万。
嗯，
好，那你现在就想。30万的话，也就是说你在三年后你这样子全职去做这件事，你可能一年30万，那剩下10万怎么办？
靠被动收入。
对，所以在这三年中你要增加你被动收入的能力，就是让你一年能产生10万的现金流。
嗯，
好，那具体怎么做投资那边再讲。好，我们先假设就这样子。
嗯，
好，那回到我们的就是主动收入这边。好，30万的话你就要想说，那今年在你有正职的状况下，你只能用下班时间的话，你要怎么让你慢慢 catch 到30万？当然不可能就30万嘛，是的话你就不用辞职了。对
对
对，所以你可能就是三分之一，因为你可能一天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能做这个活动。
对，
好，可能就是10万，对吧？好，那你就想今年你要靠积案然后得到10万的现金流。
10万我算一下，嗯，可以。
对，那你除以12你会发现好像没有这么困难吧。
对，我刚刚就是在除。
对对对，所以你懂我意思吗？你要这样子从后面往前推。
嗯，
对，我三分之一也是因为你早上用三分之二的时间，然后晚上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包含假日三分之一的时间。
嗯，
所以我就是稍微这样估算一下。好，那你刚算了吗？十万除以12是8300左右。
对，我有数字，好好。
没有，刚刚偷看到。好，8300的话，好，那就是你今年的目标。
嗯，
你要怎么去规？那是你的专业了。你要怎么规划？你得到每个月平均每个月8300的现金流。
嗯，好，
当然，因为你未来是要每年产生30万，你最好再往上提升一点，可能到1万到12000。
10000应该可以啦。
那就是你今年主动收入2的目标。
嗯，
你要怎么让每个月产生12000的现金流？
嗯，
好，那你确定这件事情对不对？好，跟你的主动收入1跟主动收入2两个，你就要每个月去记下来。然后被动收入我也刚刚讲了，你的目标是3年后你每年可以创造10万的现金流，你要怎么在现在开始以刚刚那样方式回推，你每个月要用投资赚多少钱？这样子，懂吗？
嗯，
好，当然这牵扯到本金的问题嘛。
嗯，
好，那个我们投资的地方再讲。好，那我们先假设大家资产配置，然后拿了大概3到4成的资产，然后去做投资的话，你就知道说你每个月你投资的钱要多少钱，然后你的报酬率要多少，平均啊。
反正就先要有一个我们的目标，然后再回推。
你要一定要有目标，不然你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没有意义，因为你多赚或少赚的，你都不会有感觉，你就没有成长的动力，这个很重要。你有个明确的目标，是要协助你知道自己的不足，或知道你自己做得很好。
就像你减肥的时候，
就像我减肥的时候。
没有啊，你的目标定了2年了，你还是在这。怎么办？
好了，不会到8月就不会了。8月，今年8月，
我等你，大家等他、哦。
好，今年大家如果9月还看得到我，就发现干我怎么瘦，救命！
你这么久没拍片，就是因为你胖。
对，我不想拍，因为我真的太胖了。
哦，那这个扣子快爆开。
好，所以。你有看过我自己在做自己的资产规划，其实我每个月都会计算我每个月的主动收入多少，我每个月被动收入多少，然后算是我主动跟被动收入创造的百分比是多少。
嗯，
好，这些简单的计算都算出来。好，一年就做12次而已，其实很简单。
嗯，
好，那给大家的建议，给大家目标，就是你每个月主动加被动收入的现金流一定要是正的，
就至少要存一点钱。
就对，简单一点，就是要让你的资产有在成长，
或多或少都要存一点钱、
哦、对对对，所以你的资产的净值的折线图画出来就是正的向上，
稳稳的向上。
对，稳稳的向上。好，如果你今天被动收入赔很多，你主动收入已经赚了嘛，废话，因为你就拿薪水嘛，你薪水不会是负的嘛、嗯、对，然后薪水进来扣掉你的什么生活开销什么啊，对不对，然后会是正的嘛。假设你的被动收入是负的，然后跟你那个主动收入正的相加之后还是负的话，你要谨慎的想是不是你拿太多钱去投资了，对，降低一下这个比例。
嗯，
好，然后或是你真的在乱买一些有的没东西。
对，
因为我说真的，现在这两年要投资赔钱真的很难，所以你就不要乱买。你真的不知道买什么，你就投资 ETF， 然后去听我 ETF 分享，就这样。买 ETF 真的难赔钱，你很难赚钱就对了。对，但是它就是个稳健的东西。
很难赚钱吗？它就是赚比较慢呢。
它不是赚比较慢，它赚平均值。它就是你用很简单的方式，然后赚到一个平均值，就这样。
嗯，
对，那也不错，也很不错。哎，其实这是90%的人都需要的东西，
总比放银行好啊。
对，总比放银行好，这是真的。长期下来就是比放银行好。对，不要跟我说什么银行没风险，没有吧？你放在银行就最大的风险。好，这下次再讲。对，反正就是你的现金流每个月要正的。好，存下来的钱呐、啊，净值资产净值的成长每个月要正的，这是你的首要目标。
嗯，
好，打个岔，如果你现在资产净资产好是负的，也就是说你有很多负债的话， 就你关掉这节 podcast， 你的首要目标是去还清你的负债。
我的学贷还完了，
很好。对，如果你的反正你有什么信用卡贷款啊，然后什么房贷不算，房贷不算，房贷不是负债，房贷是你的资产。你有什么？我想一下，你有个人信贷，个人信贷，好，还有什么？那个欠老爸老妈欠钱的，
个人信贷跟房贷不一样，
不一样。房贷比较像是有利良债啊，个人信贷比较不像良债。
什么是个人信贷？
个人信贷就是你去银行，然后你跟他讲说，我信用记录很好，然后我要借一些钱出来。
哦，
这样的，它利率会比房贷高一点点。
嗯哼，
其实不是房贷，不是利率高不高的问题，是因为房贷本身是你贷款买进一个资产，那个资产叫房子，
嗯，
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资产的价值，
嗯，
可是你个人现在贷出来的钱，如果你不妥善运用，它就是钱，啊，正常人会把它花掉，正常人，
嗯，
对，正常人，所以你不要把信贷当成你的资产，好，房贷 OK， 房贷你本身有一家房子吧，那个房子会帮你节省房租的钱，然后那个房子会让可以让你去收租金，然后那个房子可能是可以让你住，反正房子会增值。
嗯，
好，所以房贷 OK， 好，但信贷首先要先还掉，然后你还要欠别人钱的先还掉。
嗯，
对，车贷先还掉。
对，车子不算吗？
哈，
车子跟
车子不会增值啊，没有台车会增值啊。哦、
嗯，
好，除非你是收藏家，那不一样啊。好，那是例外状况。好，对，所以先把你的负债还掉，再来跟我们讨论这个东西。嗯、好，假设你现在没有负债了，或是你负债的那个车贷的那个钱积很少。你每个月可以创造正的净资产的现金流 ，OK， 那就继续每个月第一栋，每个月让你的资产净值是正的，斜率往上，就这样。
嗯，
好，那剩下的什么资产配置什么概念呢？那个就是我协助你，我协助派，然后他慢慢去用，然后我们可能一季或是半年后，我们再检讨，然后我跟你分享，我指导你，然后大家一起听，那就大家一起进步，一起学习，这样。
嗯嗯，那你要。就是给大家什么建议他们的资产配置吗？
欸，我刚刚讲了，因为每个人的个案不一样，所以我没有办法讲这个 general 的。然后我唯一能讲的就是，如果你现在是22到35岁的，跟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对，你一定要把你大部分的资产放在资本市场上面。
嗯，
对，你可以从3成开始，最低3成开始，当做个学习，最多不要超过8成，
嗯，
放在资本市场里面。那剩下的东西其实我在 YouTube 上有讲，大家可以去分享，因为那个比较细，我没有办法用直接讲的跟大家讲这样。
对，不然我好想问你什么台股美股的。
然后你现在、哦、可以啊，你现在问啊。
因为我现在主要是美股嘛，那我最近不是在跟你讨论台股嘛，因为你是因为小玉他觉得我的现金比例有点太多，他建议我可以再丢一些进去资本市场里面。
嗯。
那我现在考虑是做台股。
很好，你这样的概念非常非常正确。
嗯，
非常，因为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因为我是听到，就是看，因为最近也是一直在看一些相关的资讯嘛，然后很多人都是固定每个月会，比如说丢个5000块进去。
其实我的 YouTube 上面就是建议大家这样啊，投资0050啊。
嗯，
对，只是因为前两年的美股市场真的比较强，对、
嗯，
但今年我不会这样讲，今年全世界最强市场在台湾。
台湾吗？
台湾是今年是全世界到目前为止。
那是因为我们的疫情比较
对，那是我们疫情比较好，而且我们护国神山，
护国神山、啊，
台积电太强，台积电现在是全世界第五大公司，台湾这么小哦，
好厉害、
哦。对对对，好，不过现在讲有点事后话了，因为都已经走完了。对，可是就是你这样想是完全是对的，你就是把一部分的钱放在台湾，反正加起来不要超过我刚刚讲的那个比例就好。
嗯，我还在考虑这件事情呢、
啊。你就是一定要做，就是少一点没关系。
嗯，
对对对，然后你因为每个人个案不一样。然后你的个案就是现金要多一点，至少这两、嗯、目前你的状况是这样。
对，
所以你可能就是两边加起来钱不要超过50%，就一半呐、啊，总资产的一半呐、啊，在资本市场里面呐、啊。
嗯，
对，然后你就去投资那些我们常常在聊的，然后用正确的投资方式面对。好，就是比你放银行好，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个事实。
嗯，好啦，你之前跟我讲说放银行的都是笨蛋。然后我同事就说我是笨蛋，
不是放银行的时候笨蛋，是你的资产要有配置。
嗯，
对，放银行就是你现金，那就是你的现金部位。那我就说了，你不要放太多现金在身上就好了，因为你放一般人放现金在身上就是你很容易花掉，你可能今天想买什么你知道只有现金，你可能就刷下去就没了。可是你今天手上都是股票，你根本你想到你想买这个玩具，然后你还要把你的台积电卖掉，你就比较不会做这件事情。
对，最近有一个，你知道有一个那个 废物女友他奶奶他要卖台积电、嗯、被他儿子骂
白痴
还上新闻呢、欸啊、他说不行因为他之前好像有十几张、啊、然后就卖卖卖现在 剩不到一张还是几张、啊、然后最后也想卖掉被骂、欸
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相信站在资产配置跟站在理财的角度来说嗯对你要今天要处决你的资产也就是你的股票、哦、绝对不是那个股票还会继续涨站在这边的层次来说你要处决任何你要做任何的决策一定是看你的资产配置的有没有失衡然后资产配置有没有失衡本身跟你的个案有关你懂我意思吗
懂、
哦、我是说站在这边我不是说站在投资决策、哦、嗯对
所以大家就是要自己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然后用我们刚刚讲的大概去衡量一下说自己的爬数大概多少、嗯、
比如说对比如说那天不是在跟你检讨你的财务状况、嗯、然后我不是跟你讲说你看他帮你算出来说你的缺口多少你该补多少钱进去嗯，你就把它平衡起来嗯，你整个平衡起来整体来说对你的人生跟你的梦想或你刚刚说你三年后想干嘛都会比较帮助嗯，因为它就是专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体检表了。嗯，对，但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就是这样。那可能是你可能自己做，你可能是可能是说用我们的模板都没有关系，这样。
你是我的理专。
哎，我们要讲一下那个理专的问题。
理专，其实我没有接触过什么理专嘞，可是它的名声是不是不太好？
就是这边稍微，因为我们今天刚好提到这个。比较像理财顾问的事情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会把理专跟保险业务员这种东西臭名或什么，对，
可是他们其实没那么坏啦。
也不是，应该说他们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或是他们经历过了，长辈们经历过，就他们会推荐你不好的东西。其实重点就是因为他们卖给你东西本身跟他们利益有挂钩。比如说我是业务员嘛，你跟我签保险，我就抽成嘛，不然我当业务员干嘛？嗯，对吧？然后第二，比如说我是理专嘛，我卖基金给你，推荐基金给你投资，我是有抽佣的嘛，嗯，不然我推荐给你干嘛？嗯，那是我的工作啊，那是我的 commission 啊，嗯，对，所以当他有这样的利益挂钩的时候，他会不会推荐给你好东西啊？有些人会，有些人不会，
就不一定，
就不一定，然后你很难去区别这件事。
那我们要怎么区别嘞？
所以我讲的就是，你不管去找任何专家。不管去找任何专家或是什么业务员什么金融圈的什么鬼什么东西来协助你做任何决策你到最后面你的决策和判断能力还是要回归到自己身上对吧嗯对只是如果你今天去找的那个顾问好是本身跟你没有利益挂钩的比如说一个独立的理财顾问比如说像我好了嗯比如像我跟你的关系好了像我、嗯、我推荐给你什么股票你买了我本身不会赚到钱啊嗯，然后我推荐你买 ETF， 你买了你赚钱跟我没有关系啊，嗯，你也没有付钱给我、啊，对，啊这种话的他又是专家的话，也许你参考价值会大一点，但即使是这样，你到最后的决策权还是交到你身上，嗯，你要不要做这件事？你做的话，什么时候要卖掉？什么时候要调整？还是回归到你自己身上？
对，
好，所以你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然后提升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这些财务的智商、财务的一些观念，然后才是最有保障的东西。
对啊，不然至少你要判断那个业务员的能力吧。
对对对，要判断那个业务员的能力。对，因为最近听到蛮多人，网络上蛮多人在讲类似这个东西，就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最重要是回归到你自己身上，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自己烂，然后别人烂，你当然跟他被他一起拖下去了。啊，如果你够强，就像我常常比保险业务员或直销打过来，我问他年化报酬率怎么算，他讲不出来，我就骂他垃圾。
你男，你不要这样子。
你知道很多，你知道很多做业务的，他不需要金融专业能力吗？他只需要会当个业务就好了，这就是事实。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决策，还有为自己的决定做负责的能力。你这样子的人生或是任何的理财计划、理财规划，你才会是踏实安心的。
嗯，好啦，反正就是要有辨别的能力啦，要至少要可以选，你可以做一点功课，然后不要就是全部都丢给他，然后就自己做了不好的选择也不知道。
对对对，这蛮重要的。
好呢，
好，那就祝大家今年有个美好的开始。
诶，结束了
哦，差不多啦，我要走漏掉了吗？
没有吧。
对，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怎么看待自己理财规划啊。哈哈，有个很重要的事。有个很重要的事。
什么？你看，
对，就是那个，哦，比起钱的这件事，更重要的就是你的，把你自己的目标当做是你的那个计划一部分。
你说人生的目标，
比如说我刚不是问你嘛，三年后你还想要从事，你还要什么，还想要什么东西吗？
嗯，
对，那时候刚讲什么？
接案啊，接案为生，然后有自己选择工作的权利。
然后我不是问你说你要具备什么能力吗？
哦，
对，
抗压性，
还有嘞，
还有知识哦，还有一个是啥？热情。
对，那这些东西如果你现在还不够或者还没有的话，一样跟刚的方式一样，回推到一年，然后把一年拆成每个月，然后让自己去学习这些东西，然后达成这些事情。对，像你知道吗？我每个月都会有 checklist， 然后把我可能三年、一年的目标这样切下来，然后每个月有定期的工作去达成任务去达成，
嗯，
为自己做事达成。所以我可能每个月会固定，像我最近在学税的东西，
嗯，
对，因为我最近开始考虑税
的
问题，税法的税，对，然后就是我读了很大量的税务的书，那是因为我未来三年后要做的事情有这个需求，
嗯，
对，那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他可能会想要学音乐或什么的，然后你就要切说你现在就要开始。对，那我觉得理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要把你自己的时间做资产配置，它也是一个理财的概念之一。好，你怎么切割时间，然后让你做了每件事情不只是钱，然后达成自己的目标，然后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然后让自己有个复利的那个加成的效果。
你过得好严谨。
没有很严谨啊，我是乐在其中去做。
你喜欢做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看得到他要给我一个正面的回馈。
嗯，
对，然后我知道说我做这件事三年后就会达成我想要的样子。
嗯，
对，所以我也蛮推荐大家把这件事纳入自己的理财计划里面，就说我这个月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我要学会什么，我要看几本书，然后我要干嘛这样。
你真的有在执行就对了。
真的，你不是都有看到吗？
我最近没有在看啊。你前面有什么下个月对女友不能发脾气？
我有没有做到？
那个月。
对对对，是吧？
那个月啊，下个月那个 checklist 就打勾，然后就没了。
人家三年花娶你，所以我要切分任务。
哦，这个部分你也要切分是嘞。
对对对，
好好好，
好，
好啦，反正我觉得就是你刚说的年度的理财规划这个部分，也算是在审视自己的一个步骤。
对，因为真的不是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事，我觉得能过到你想要的生活，就是比如说我刚刚问派的。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事，但那个东西不见得钱，就要钱而已，就是很多事情可以完成这样。对，
好正向。
对，好。
牛年行大运。
好，牛年行大运。
牛市。
好了，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年。好，拜拜。
牛牛牛。
拜
拜。Bye